华严经里面用十来表法是一个意思。外面的灾难有七大类，免其难。内在的灾难就是烦恼，有三大类，贪嗔痴。菩萨能够帮助你免其难离三毒。一切众生呢，还有许多的欲望，求不得苦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应二求。这个二求实际上讲呢，无论你想求什么，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不要看到，哎呀，观世音菩萨应二求，只是求男求女。那么已经的人啊，佛当年讲经，大概也最重视世间人，最重视就是后代，总想后代有好儿子、好女儿。那么连这个都可以求，那其他的当然不成问题了。所以是在一切求里面举重的，那么其余都轻的，当然是都包括在其中的。这十二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十二大愿，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一样，他是以十二大愿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流传妙法，妙法就是妙法莲华经。所以这一品在法华经里面属于流通分，不是正宗分，属于流通分。那么底下呢有劝法，这个就是劝勉大家要发心。发什么样的心呢？底下有五条，这个五条都是《法华经》里面的，而且都是《法华经》里面的流通品，这个流通分。为法，为了求法了。当如越王苦行分身，妙音普妙音品前面就是越王菩萨这一品，自古以来诸佛菩萨那些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是为法忘去啊，自己肯牺牲。玄奘大师当年到印度去求法，如果还顾及到自己生命，顾及自己的安危，不肯牺牲享受，怎么能吃那个苦？那是徒步走去的呀，从中国到印度啊，要走三年呢，不是短距离呀，当中要经过这个大的沙漠，要通过丛林，那是高山，比我们这个阿里山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呀。二次大战的时候，你看飞机都不能够飞越，要从山当中绕过，你说那个山多高啊！所以去的人，我们中国这些法心到印度去取经的 有一百多个人发心去的，回来的呢，回来只有十几个人，啊，都是在途中的时候遇难，丧失了生命。啊，哪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危险，他还是要发心去，违法牺牲。啊，那么像诸菩萨，在本身经里面所讲的，那更不必说了。啊，我们有没有这个精神呢？稍稍受一点点苦就不肯干了，那还能行吗？还能有成就吗？是，要知道古人求法之难。啊，释迦牟尼佛为半计而舍全身。啊，这个故事诸位都晓得。我们今天对于法无，对于经典是糟蹋不爱惜，这是故事啊。啊，虽然今天印刷术这么发达，我们对经典为什么要尊重？古时候人求来不易呀。我们今天虽然容易得到，我们要尊重，就想到从前人求法之难。啊，楞严经巴拉蜜地法师把手背破开，经典藏在这个里面带来，因为他那边的是海关，不准这个经不准出去，啊，是国家的国宝，啊，禁止带到别的地方去，他偷偷地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带到中国来。你说那样的苦心，我们今天拿到经典怎么能不重视？啊，这是讲违法啊，为了求法。弘法当如妙音观音普门远印，啊，唯有弘法才能报佛恩。弘法呢，要有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有妙音菩萨的精神。啊，有教无类。啊，所以说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感应道教。啊，绝不分彼此。啊，不分，哎呀，你是中国人，我应当对你多说一点，他是外国人，那给他少说一点，那就不是观世音菩萨了，啊，也不是妙音菩萨了，尽自己所知道的完全说出来，利益众生啊，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没有任何条件，啊，如果讲经说法还要讲条件的，啊，你请我讲一座经，好，那你得要供养我多少钱，这就是啊，商场上谈生意买卖了，这叫批判如来，把佛法当作货物去贩卖，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啊，所以这个法师，啊，你们诸位将来要发心当法师，弘法利生，要晓得。哎，搞得不好的时候，将来果报在阿鼻地狱。哎，你还不晓得怎么去的？我一生弘法利生，做这么多好事情，我怎么还堕地狱啊？哎，你弘法利生呢？原来你是在卖佛法了，你是在买卖佛法。佛法是要弘扬的，怎么可以当商品去卖呢？ 尤其现在你看的印这个经，版权一看，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八个字就送到阿鼻地狱去了。阿鼻地狱已经挂号了，已经注册了，等他去报道去了。佛法要流通，欢迎翻印呐、啊，印的越多越好啊，怎么可以说不准翻印呢？这还得了吗？佛经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的用这个字，他教你流通的呀，流通的功德无量无边呢，怎么可以说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啊？纵然你是法师，你自己的著作啊，我著的这个注解后面也应当要流通啊，要欢迎翻印的，我自己著的我不准流通啊，我这个版权所有不准翻印，你这就是买卖不法啊！你住的再好，你还是造的阿鼻地狱的种子啊！我这个讲经啊，有很多地方的不欢迎我的，为什么呢？听到我的好像我在骂人，我句句说真话了。他要觉悟了，把那版权页撕掉啊，后头印个欢迎翻印呢，他功德无量啊。啊，所以我看到这些人早已啊，你要劝他，他还说我啰嗦，说我多事啊。他说我这个书也不卖，那我哪有钱再印呢？印经的钱来自什么？不必去买呀、啊！众生有福，佛菩萨自然有感应啊！求这些干什么？啊！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还给我们谈条件的。二是什么？我们众生呢，总是以凡夫心，希望观世音菩萨帮忙，观世音菩萨许个愿，将来一定要还愿，这就谈条件嘛。观音菩萨，你保佑我，我发了财之后，我来供养你。观音菩萨有能力帮助你发财，何必要你供养？是吧、啊？他帮你发100万，你拿10万块钱供养他，观音菩萨舍了大本呢，是不是、啊？哪有这种道理呢？他这都完全用凡夫心测度菩萨的心量啊，大错大错啊！啊，诸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没有条件的啊，所以弘法要如观音妙音啊，他们是榜样；护法当如神咒降魔啊，就是紧接着。普门品下面是陀罗尼品，神咒刚才跟诸位说过，是招呼鬼神，请他们来护法啊，来降魔。而神咒能够降魔，与鬼神打交道是一方面，可是更重要的一面呢，是要降服自己的心魔。诸位要晓得，魔来害你呀、啊，就好比一个国家了，外面有敌人要来攻击你，你内里面一定有汉奸，有奸细，有为他做情报人员，内外勾结，他才敢动手。如果他你内面能够团结一致，魔力量再大，他不敢侵犯你啊。所以外面的魔是什么？你看八大人觉经里讲，四种魔，外头魔只有一种，天魔 啊，那是外面的。其余的内应呢，可了不得。内应有三大类，有五阴魔，有烦恼魔，有生死魔。内外一勾结，魔的势力才大了，啊，你才有无量无边的灾难。内里面没有魔，外面天魔外道对你无能为力啊！啊，到那个时候你内里没有魔，外面魔很奇怪。哎，外魔的时候一看到你是个正人君子啊，他不但不欺负你，佩服你，他发现了保护你。哎，如果你一变心跟他一样呢，他就欺负你。魔的性情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行得正，你不要理会他，他自然对你恭敬，他来保护你。你天天要求他拜他了，去拜托他了，好，他看到你这个人很可怜，我可以欺负你。啊，那么换句话说，你始终就被他控制了，没有办法离开他。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义。啊，这两句话在《阿难问师父解胸经》里头，诸位都念过，非常重要。啊，世间义是什么呢？就是跟鬼神打交道。啊，像算命呐、看相呐、看风水呀、跟这些是鬼神打交道。啊，求这些鬼神能够降福。求他保佑，跟他打交道，那就是跟魔套关系啊。犹如我们人的一这个社会上说，跟那个黑社会的头目拉关系啊，拉关系有点好处，他有势力能帮你忙，但是呢，你一生的受他控制，得不偿失啊。世间事，样样事我们都能做，啊，喜欢怎么做怎么，自己做怎么舒服就怎么做，何必要去问神，要去求这些魔鬼呢？用不着啊！你发菩提心，你修菩萨道，那些鬼神见到你，对你就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你是圣人啊，你是佛的弟子啊，他怎么不尊重你？你一再去尊重他的时候，他瞧不起你啊。虽然你是佛门弟子，他晓得你是挂名的，你是冒充的，你不是真的，他更欺负你。这些道理要懂啊。降魔，用神咒降魔，先降自己的烦恼魔。啊，外面鬼神自然不敢侵犯。啊，这是护法。啊，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常常提到，护法先要护自己的法。护自己的法，先要护自己的菩提心，啊，不能妄失菩提心，护自己的清净心，从这里做起。啊，神咒，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神咒，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神咒，不要再去搞其他的咒子。啊，搞得太多了，你心都乱了。这个咒子灵，那个咒子不灵，起了分别执着，是一个都不灵。那为什么你心不清净了嘛？护清净心嘛，一个咒能够得清净心，这个咒就灵嘛。那两个、三个清净心搞乱了，那咒都不灵嘛，没有一个灵嘛。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一就灵了，二就不灵。对，学东西越简单越好啊，才有灵验啊，多聊分析 啊，多了在里面起许多无谓的分别执着，啊，破坏了自己的清净心，那么这个咒都失去效力。修行当如阎王转邪，妙庄阎王品，啊，也是都在我们这一册。我讲这五种，通通在这个下册啊，都在这一册。啊，它是修行的模范。啊，修行要紧的是哪呢？转邪见为正见，转邪行为清净行。换句话说，妙庄阎王是勇于改过自新。啊，这个转邪拿现在话讲，改过自新。啊，知道自己有过失了，他马上就能改正过来。我们修行要像他了。那么我们修行所以不能成就，就是晓得自己很多毛病改不过来啊。你比如头一个大的这个毛病啊，贪心，明文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明明知道应当要放下，他就放不下，不能改过吧。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懈怠懒惰啊，明明知道我们要勤奋，啊，可是偏偏的就喜欢懒惰，这个就不能成就了。啊，自己的毛病啊，自己一定要晓得，要想办法去改啊。如果要不改，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我们哪一个毛病最重，先要从最重的下手，因为最重的能够改了，其余那个轻的小毛病很容易改。啊，我过去初学佛的时候，我自己晓得我的毛病呢就是懈怠啊，懒惰，自己知道很不容易改啊，别人劝我啊，跟到人家还是不行啊。最后用什么方法呢？讲经啊，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我讲经刚刚开始学讲经，讲一个重点要准备20个重点啊，一个星期讲一次，我至少要用20多个重点的时间来预备啊，没有充分的预备，到讲台上下不了台了啊。所以说一个老师督促我，我还是先来到讲台上，这么多老师几百个人眼睛都盯着你，没有办法懈怠了，好办法了。哎，所以那个有些人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喜欢讲经？我哪有喜欢呢？对治毛病啊。我说我在讲台上做学生呢，讲台下面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一个个人都在督促我，天天在这听，看看我有没有进步。我哪里在讲经呢？啊，我是在这里提出报告，向老师报告。我用这个方法对治我这个毛病，所以你自己要想方法来对治啊。你要是不认真想一个好方法来对治的话，这样懈怠下去，将来以后一事无成啊。每一个人的毛病不一样，不是一个方法能够治一切人，不可能啊。而且每一个时期的毛病又不一样，哎，这几年有这个毛病，哎，前几年有那个毛病，不一样的，会变的。那么这个方法也都常常变，就好像害病一样啊，去年害一场病，今年又有病，病不一样，一个方子不吃一个药的时候，那会吃害死人家 啊，那个药方要随时去调整的，你的药物也常常要换的，这样才能把病治好。修行就是治病啊，我们的行为啊发生了毛病啊，要把它修正过来。所以说总纲领呢就是改过自新。你比如说大家都晓得这个修行一定从戒律下手。来修正我们身心行为。可是功过格你看这些年印了多少多少万本，所以几十万本了。几个人照这个去做，有人拿着很放心去做，做个两天三天完了，就现在不再做下去了。莲池大师这个自治录，那是出家人的功过格啊。莲池大师祖师位上，他一生就照那个修行。我们今天打开了，真正惭愧，也很想做，做了一天，第二天就忘掉了，第三天呢就丢到脑后去了。他能成祖师，我们怎么能成为祖师呢？就这一点就不如他了嘛，其余的还谈什么呢？记个日记，记个三天的时候，今天忙了算了，今天不要记了。到了明天又忘了一天了，干脆算了，别记了。没有恒心的，没有长远心的，那怎么行？怎么能成就呢？所谓是有恒为成功之本。无恒是大病，要改过来要有恒呐，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这是我们应当要学妙庄严王修行。劝法当如普贤劝法，劝法就是劝一切众生发心，也是普贤。你看普贤劝我们什么呢？经文上有四条，第一个诸佛护念，你不发心在疑，你发心必定得诸佛护念，你不要害怕，不要有疑惑，大凡这个学佛修行人呢，就是一个是疑，一个是怕，所以他没有办法精进。疑怎么呢？佛讲的话真可靠吗？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放下，那明天我没饭吃怎么办呢？明天谁来供养我，谁送东西给我吃呢？你就怀疑了，对佛不相信。那不相信怎么办呢？还得求人吧。第二个叫恐惧，因为有疑就有恐惧，所以必须还要存一点钱，还要搞个小道场，还准备自己还得养老，好像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日子还很长，还不想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又希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这一边还准备很多很多事情还准备再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样子。你看心口相违呀，心里想的跟你自己所行的完全是两桩事情。 不一样。啊，这怎么会成就？啊，出家人在从前是三衣一钵，啊，每天到外面偷钵，有的时候也偷不到，偷不到不怨天不尤人，啊，偷不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好好念一天佛，啊，明天出去再去偷去，不求人呐，啊，你不求人，佛就来护持了，护法神就来保佑了，为什么？他有责任，啊，他要护持这些修行人，这些修行人如果缺稻粮，他要想办法送来，啊，如果你要去求信徒了，护法神说，嗨，我乐得自在，他有办法，我用不着我帮忙，护法神都走了，啊，佛也跑掉了，菩萨也没有了，护法神也没有了，跟你往来打交道什么呢？都是些魔鬼，啊，都是些邪神，你跟他打上交道，你麻烦大了。啊，我在是大概十几年前。我45岁的那一年呢，啊，在大觉寺，基隆大觉寺林老和尚请我在那里接下安居，啊，给他们大众讲楞严经，讲堂就在天王殿的隔壁，天王殿的供的韦陀菩萨，我那个时候就劝大众，啊，我们修行人不求信徒，好好的办道，如果我们道粮断了，韦陀菩萨马上要撤职查办，他护的什么法？我们要去天天的找信徒去化缘了，韦陀菩萨说的像在，韦陀菩萨神不在，他不来，为什么？他一看到你们这些人都有办法，是不是？那用不着护持了吧？哎，所以这个诸佛护念呢，你真发心，心地清净，诸佛护念啊，不要操一点心啊！我刚刚学佛。第二次见张家大师，那时候我一个礼拜跟他见一次面，啊，头一次见他，他叫我看破放下，啊，叫我从布施下手。第二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就给我说，啊，真正学佛的人，你的一生通通有佛菩萨护法神给你照顾，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什么都不要过问，我就相信他的话啊，所以我从学佛以来一直到今天，什么事不操心，什么事不过问，你问我这个是图书馆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图书馆怎么来的，怎么成立的，不晓得，图书馆这些开销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心多清净吗？啊，无论到哪个地方弘法，他们要给我建道场，好，点点头，你们就搞去吧，怎么搞成的不晓得，这才自在呀，啊！啊，要我去想方法，带着多少钱到美国去建个道场，我才不干呢。哎，我到那里去逛了一趟，他们就把道场建成了，要请我去。我说好，一年来一次，给你加一部金。这个多自在啊！所以给诸位说，一无所有啊，就什么都有。 啊，你要有了一样，你只有这一样，丢掉了就没有了，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现成，得大自在呀、啊。诸佛菩萨得大自在，我虽然没得大自在，得了点小自在。啊，所以我信心具足。啊，诸佛菩萨护念。第二呢，执中得本。啊，执就是培植，我们自己要修养。啊，要晓得培福，修德。从哪里做起呢？从戒，从定，这是德本。修六度，修十波罗蜜是福之本，又得又福，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缺乏。这一句着重在服务大众，为大众服务，戒律也是为大众服务。你看看这个沙弥律仪，这24门威仪就是服务大众。入正定居，这是自受用，修自己，自己要把心安住在定境上啊，也就是像《弥陀经》里面所讲的，把自己的心啊安住在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自受用。法救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里面的大悲心啊，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发这个心，你的心量才广大，才不会自私啊。啊，把这个我执，你看不破自然没有了啊，破我执好难好难啊！啊，小乘人你看断惑多么不容易啊！大乘菩萨断惑那个方法太巧妙了，不行，把你的心扩大啊，小我就没有了。这是普贤菩萨在法华会上劝勉大众，我们今天在此地读《法华经》，我们也是法华会上的一份子。普贤菩萨的劝法，当然包括我们在内。那么到这里，讲到这里，我们把这个题目的意思全都介绍完了。下面呢，这就是正式的讲到经文了。这一品在全经体系里面啊，在佛门里面讲扣判，也就是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那么他这个题目标的就是普门圆印啊，这是普门品的总题目。那么底下分为两段啊，两个大段落。第一大段落是问答显德，显是显示菩萨的德能 也是菩萨的事业啊，事业这个德呢，就是一种成就啊，他的事业上有了不起的成就啊，这个德跟那个得失的德在古时候通用啊，通用啊。第二个大段呢是文凭互依啊，那是就我们一般人。我们听到哦，这个菩萨与佛一问一答啊，说明观世音菩萨啊，无始劫以来尽虚空变化界所做的利益众生的这些事业，我们听了之后自己获得的利益啊，这个利益里面最大的启发我们的信心，感发我们效法菩萨啊，菩萨能做我们也应当要效法他啊，也应当啊要学他。那么第一大段里面啊，有长行有寄送啊，长行是散文的题材啊，寄送是诗歌的题材，那么寄送呢多半属于重诵，讲到底下再给诸位说明。那么长行里面呢，这个问答呢有两番问答啊，初啊，这是第一番，是问答观音人啊，就是问答这个观音菩萨了，这个人啊，又二啊，里面有两小段啊，第一小段是无尽心问啊，无尽是无尽意菩萨啊，他发起提出这问题，请看经文801面啊，倒数第四行。而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片丹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就是问观音人啊，他是什么因缘他叫做观世音。那么这一品就是品类了啊，是因无尽意菩萨发起的啊。我们看看菩萨的名字里面含义就很深，表示普门是无尽意啊，表普门原形应现无尽意。给哪一个人来问，他都代表的有含义。若欲赞云：世间无边尘扰扰，众生无尽夜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那么这是古德对于无尽意菩萨的一首赞词。观音菩萨的事业给无尽意菩萨的啊，赞叹无尽意菩萨这一首的赞词是相当的啊，观音菩萨的事业，观音菩萨的悲愿也是无有。